在邓布利多的办公室，邓布利多正在给哈利上课。他告诉哈利，魔法部长斯克林姐被任命几个小时后，我们见了一面，她要求我安排和你见面。哈利脱口而出，
那你们就是为了这个发生了争执，预言家日报上登过了。
邓布利多说，预言家日报的确偶尔会报道一些真相，虽然可能是无意的。对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发生了争执。看来部长终于还是设法堵住了你。
他指责我是彻头彻尾邓布利多的人。
他真无理。
我说我是的。
邓布利多张嘴想说话，但又闭上了。在哈利身后，凤凰福克斯发出了一声轻柔悦耳的低鸣。哈利突然发现邓布利多那双明亮的蓝眼睛有些湿润，他大为窘迫，忙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。但是邓布利多说话的时候，声音却相当的平静。他说，我很感动，哈利。哈利仍然盯着自己的膝盖，他说，
斯克林姐想知道你不在霍格沃兹的时候会去哪儿。
是啊，他很爱打听这个。邓布利多的声音愉快起来，哈利感到可以抬头了。邓布利多接着说，他甚至企图盯我的梢，真是有趣。他派德里士跟踪我，这可不大好。我已经被迫对德里士用过魔咒，非常遗憾的又用了一次。
哈利问，所以他们还不知道你去哪儿？
他希望就这个他很好奇的问题获得更多的信息，但是邓布利多只是从半月形的眼镜片的上方望着哈利笑了笑。是啊，他们不知道，现在告诉你也还为时过早。现在我建议我们继续上课，除非有别的事。
哈利说，有，先生，是关于马尔福和斯内普的。
是斯内普教授，哈利。
是的，先生，斯内普教授。我听到他们在斯拉格霍恩教授的晚会上，实际上我跟踪了他们。
邓布利多不动声色地听着。哈利讲完后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谢谢你告诉我，哈利，但是我建议你别把它放在心上，我认为这不是很重要的。
哈利不相信地说，不是很重要？教授，那你理解？
是的，哈利，感谢上天赐予我非凡的智力，我理解你对我讲的一切。邓布利多有一点尖锐地说，我想你甚至可以相信我比你更理解。我很高兴你能告诉我，但让我向你保证，你没有说到令我不安的事情。哈利坐在那儿瞪着邓布利多，心里想开了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邓布利多真的授意过斯内普 去探明马尔福的动向。他已从斯内普口中听过哈利所说的情况吗？还是他实际上很担忧，只是装出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？哈利用他希望是礼貌平静的声音说，
那么先生，你还是信任？
我已经够宽容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了，
邓布利多说着，但语气不再宽容。
我的回答没有变。
这时候传来了一个讥讽的声音，
我想也没有。
是菲尼亚斯。菲尼亚斯在相框里显然只是假装睡着了。邓布利多没有理他。
好，现在哈利，我们必须坚持继续上课了。今晚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讨论。
哈利不服气地坐在那儿。如果他拒绝转换话题呢？如果他坚持争论马尔福的问题呢？邓布利多摇了摇头，仿佛是看透了哈利的心思。
啊，哈利，这是多么常见的事情，即使是在最好的朋友之间，我们都相信自己要说的比对方的重要的多。
哈利的语气有些生硬，
我不认为你要说的不重要，先生。
邓布利多却轻快地说，
你说对了，他是很重要。我今天晚上要给你看两个回忆，他们都来得不容易。我想第二个是我收集到的所有的回忆中最重要的一个。
哈利没有说话，还在为他的报告遭受冷遇而生气呢，但是他也看出了再争下去没什么好处。邓布利多说，
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汤姆利德尔的故事。上节课讲到他正要跨入霍格沃兹的门槛，你大概还记得他听说了自己是巫师时是多么的兴奋，还有他拒绝让我陪他去对角巷，我也警告过他进校后不许继续偷窃。新学期开始了，带来了汤姆·雷德尔，一个穿着二手袍子的安静的男孩，跟其他的新生一起排队参加分院仪式。分院帽几乎是一碰到他的脑袋就把他分到了斯莱特林学院。
邓布利多继续说着，焦黑的手朝后面一挥，指了指那顶待在他头顶架上的一动不动的古老陈旧的分院帽。他说，
我不知道利德尔什么时候了解到该学院著名的创始人会舍老枪，也许就在那天晚上。这个消息想必令他十分兴奋，并增加了他的自负。或许他在公共休息室里用舍老枪吓唬过斯莱特林的同学，或让他们佩服起他来。然而这些一点儿也没有传到教员们那里。他外表没有露出丝毫的傲慢或侵略性。作为一个资质超长又十分英俊的孤儿，他自然的 几乎一到校就吸引了教员们的注意和同情。他看上去有礼貌、安静，对知识如饥似渴，几乎所有的人对他印象很好。
你没告诉他们你在孤儿院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吗，邓布利多教授？
没有，尽管他未曾表示过忏悔，但也许他对以前的行为有所自责，决心重新做人，我选择了给他一个机会。
邓布利多停了下来，询问地望着哈利。哈利张嘴想说话，因为这又一次证明邓布利多过于信任别人。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那些人不值得信任，但哈利想起了什么，他说：“
但您并不真正相信他，是不是？他告诉我，哦，我是说，日记里出来的那个利德尔说，邓布利多似乎从来不像其他教师那样喜欢我。”
邓布利多说：“这样说吧，我不是无条件地认为他值得信任。前面已经提过，我决定密切观察他，我确实这样做了。我不能说从一开始的观察中就发现了很多，他对我很戒备，我相信他是感觉到了。他在发现自己真实身份时的那阵激动中对我说的太多了一点，他小心的注意不再暴露那么多，但是他无法收回那些他在兴奋中说漏的话，也无法收回科尔夫人对我吐露的那些。然而他很明智，没有企图像迷惑我的那么多同事一样来迷惑我。在学校的几年里，他在身边笼络了一群死心塌地的朋友。我这么说是因为没有更好的词，但我已经提过，利德尔无疑对他们毫无感情。这些人在城堡里形成一股黑暗势力，他们成分复杂，弱者为寻求庇护，野心家想占些威风，还有生性残忍者被一个能教他们更高形式残忍的领袖所吸引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食死徒的前身，有的在离开霍格沃茨后真的成了第一批食死徒。利德尔对他们控制得很严，这帮人从未被发现公开干坏事，虽然他们在校内七年霍格沃茨发生过多起恶性事件，但是都未能确凿地与他们联系起来。最严重的一起当然是密室的开启，造成了一名女生死亡。你知道海格为此案还受了冤枉。
邓布利多说着，把他那枯皱的手放在了冥想盆上。
我在霍格沃茨没有找到多少关于利德尔的记忆，没有几个当时认识他的人愿意谈他，他们太害怕了。我现在知道的是，在他离开霍格沃茨之后，费了许多的劲儿寻访那些能够被引出话来的人，查找旧记录， 询问了麻瓜和巫师之后才得到的了解。那些肯对我回忆的人告诉我，雷德尔对他的出身很着迷，当然这可以理解，他在孤儿院长大，自然想知道他是怎么到那儿的。看来他曾在奖品室，在学校旧记录的级长名单中，甚至在魔法史书里寻找过老汤姆·利德尔的踪迹，但是一无所获。最后他被迫承认他父亲从未进过霍格沃茨。我相信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抛弃了这个名字，给自己改称为伏地魔，并开始调查以前被他轻视的他母亲的家史。哈利，你应该记得，他认为那个女人既然屈从于死亡这一人类的可耻弱点，就不可能是巫师。他唯一的线索只有马乌洛这个名字。他从孤儿院管理人员那里得到这是他外祖父的名字，通过在旧书和巫师家庭中一番艰苦的查询，他终于发现了斯莱特林家族残存的一支。16岁那年的夏天，他离开了每年要回去的孤儿院，去寻找他刚他家的亲戚。现在，哈利，请站起来。邓布利多站了起来，哈利看到他又拿着一个小水晶瓶，里面盛满了打着旋儿珍珠色的回忆。我能收集到这个非常幸运，他一边说一边把那亮晶晶的东西倒进了冥想盆。等我们经历了之后，你就会了解啦。哈利，你可以了吗？哈利走进了石盆，顺从地俯下身子，将面孔浸入了回忆中。他又体验到了那种熟悉的在虚空中降落的感觉，然后落在了一块肮脏的石头地上，周围几乎一片漆黑。过了几秒钟，哈利才认出了这个地方。这个时候邓布利多也落在了哈利的身旁。冈特家，污秽的无法形容，比哈利见过的任何地方都脏。天花板上结着厚厚的蛛网，地面黑乎乎的，桌上搁着霉烂的食物和一堆生了锈的锅。唯一的光线来自一个男人脚边那根摇摇欲坠的蜡烛。那人头发胡子已经长得遮住了眼睛和嘴巴。有那么一刻，哈利甚至猜测他是不是死了，但忽然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，使那个人浑身一震醒了过来。他右手举起了魔杖，左手拿起了一把短刀。门吱呀一声开了，门口站着一个男孩，提着一盏老式的油灯。哈利立刻认了出来，高个儿，黑头发，脸色苍白，相貌英俊，这是少年伏地魔。伏地魔的目光在脏屋子里缓缓移动着，发现了扶手椅上的那个人，
他们对视了几秒钟，那个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脚边的许多酒瓶乒乒乓乓叮叮当当地滚动着。那人吼着：“你！”他醉醺醺地扑向了利德尔，高举着魔杖和短刀。利德尔说：“住手！”利德尔用蛇老枪说着。那人刹不住脚，撞到了桌子上，发了霉的锈锅摔落在地上。他瞪着利德尔，他们久久地相互打量着。那人先打破了沉默：“你会说那种话？”“对，我会说。”利德尔走进了房间，门在他的身后关上了。哈利不禁对伏地魔的毫无畏惧感到一种恼火的钦佩，他的脸上显出厌恶，也许有些失望。利德尔问：“马沃勒在哪儿？”对方说：“死了，死了好多年了，不是吗？”利德尔皱了皱眉头，他问：“那你是谁？”“
我是莫粉，不是吗？”“
马沃罗的儿子？”“
当然是了。”“那……”
莫粉摊开了肮脏的脸上的头发，好看清利德尔。哈利看出他右手上戴着马沃罗的黑宝石戒指。莫粉小声说：“
我以为你是那个麻瓜呢，你看上去特像那个麻瓜。”
利德尔说：“
哪个麻瓜？”“我姐姐迷上的那个麻瓜，住在对面大宅子里的那个麻瓜。”
莫芬说着，出人意料地朝两个人之间的地上啐了一口：“
啊呸！你看上去就像他，雷德尔，但他现在年纪大了，是不是？他比你大。对，我想起来了。”
莫芬似乎有点晕，他摇晃了一下，但是仍然扶着桌边。他傻乎乎的又加了一句：“
他回来了，知道吧？”
伏地魔瞪着莫粉，仿佛在估计对方的潜能。现在他走近了一些说：“利德尔回来了？”“
啊，他抛弃了我姐姐，我姐姐活该，他嫁给了垃圾。”
莫粉又朝地上啐了一口：“
还抢我们的东西，在他逃跑之前，哼，挂坠盒呢？哼，斯莱特林的挂坠盒哪儿去了？”